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就越禁不住地要向他感恩和赞美，这是必然的事。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相信我们很多人对神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都曾经做过深思，但其实这种深思是没有必要的。圣经清楚地为我们描绘了神的性情，而圣经所描绘的就成为我们赞美神的动机。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敬拜应该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真正的敬拜是要求我们对神的性情有相当的了解，像神永恒的爱、体谅、对人赦免和宽恕、神的伟大和能力等等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可以赞美神的题材。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有关赞美的主题。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天上的赞美，请你留心收听。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之所以缺少赞美神的行动，又或者有些人根本从来没有赞美过神，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他是谁，不明白他奇妙的作为，他美善的心意，那么又叫我们从何处赞美呢？有时候我们想到神，只是联想到神好像是坐在天上的一位慈祥的老人家，他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疾病，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和试炼等等。然而多少时候我们却忘记了神他是一位伟大的、圣洁的、公义的神。即使我们谈论神的圣洁，谈论神的公义，谈论神的慈爱，我们并不是真的用心去思想，真心的去谈论。如果要我们来描述一下我们所相信所侍奉的神，我们会用什么来形容跟描述他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描述都会有点不一样。这不是说某一个人他所描述的比较正确，而某人的描述则不大正确，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因为我们所知的，我们所经历的是很有限的，所以是很难描述的透彻跟完美的。我们都是蒙神所拯救的，我们都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对神的认识都非常有限。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完完全全的把父神给彰显出来。因此我们如果要更多的去认识神，那么就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来去认识。当我们思想到神他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的伟大和圣洁，以及他的能力等等属性，那么一颗敬拜他的心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渴望敬拜他的心必然是越强。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天上的赞美。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要从其中认识到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我们所歌唱赞美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好，请我们翻开《启示录》， 我们来看第四章的一到八节，经文这样来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在这章经文里边，神特别把一些景象显示给使徒约翰，并且圣灵带领他把这些景象一一的都记载下来。启示录的4章2节所形容的是神的宝座。当约翰观看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带有肉身和躯体的主耶稣，就好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那样。约翰说他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而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是十分特别的景象，我相信这是约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当约翰去观看神的宝座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的伟大和圣洁。他也看见神对世人的爱和救赎，这也因此就激励他去敬拜神，伏伏在神面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够拿什么与神来相比，一切被造的都不能够和神来相比。今天世人的问题就是以别人来代替耶和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保罗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诗人说，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启示录的4章4到5节是论到神的审判，神要施行审判，有让人感到震惊的场面。约翰所看见的不再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不是我们到那里去寻求怜悯、慈爱和恩典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感到战栗的地方，因为那是神审判的宝座。当约翰再次凝视那个宝座的时候，他看见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不但这样，约翰又听见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然后约翰提到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七在圣经里边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是代表着完全，而这里的七灯是代表着圣灵。再来就是约翰他看见了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四个活物各有不同的形象和脸面，第一个活物好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那么第四个好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就是四活物他们的责任， 他们环绕在神的宝座前，昼夜不住地去赞美神。他们赞美神的声音不绝于耳，一直在称颂着神的圣洁跟伟大。启示录的4:9-11经文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么为什么神要给使徒约翰有这样的看见跟启示呢？那是为了加深约翰对神的认识，知道神的属性，晓得他的能力和荣耀是超乎全地的，超越一切的。地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跟神来相比，或者是有资格和神来相比，那是完全没有的。只是这位伟大而超然的神，大而可畏的神，竟然愿意纡尊降贵，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肉身显现，住在世人中间，与人同在，过着人的生活。你想，这是何等的大爱呢？伟大的神活在卑微的世人中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显于世人，这在历史上是最重要的大事。神乐意和人来亲近，他并不是像许多人所想象的啊，高高在上，坐在天上的慈祥老爷爷，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垂听人的苦情而给人帮助的老人家，不是这样。神一方面可以说是至高至大，是宇宙的创造主，是人所不能够及的，但是他却乐意亲近人，住在我们中间，是我们亲手可以摸到，亲眼可以看见，是我们可以亲近的，而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不但是如此，保罗更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他是这样的高超，他超越一切，但却甘愿降卑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亲自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因为神看到我们的苦情，他知道我们既无助又绝望，他晓得我们是失丧的，又是被罪所困的，在罪中被罪所辖制，被罪所蒙蔽的。除非神亲自来拯救，否则我们是绝望无助的。因此，一位人无法仰视、无法接触的神，就这样为了我们而成就了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为人类而预备的救赎计划，这个计划是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了的。圣经说，约翰体验了一个真正的敬拜，他看见天上所有的一切生灵都在神面前下拜，称颂神的伟大和配得。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学习赞美神，我们要在自己的祷告之中，在我们个人对主的敬拜中赞美他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从启示录4里面去学习。要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赞美神，有什么话可以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我们可以跪下来向神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我们也可以向启示录4:11继续我们的赞美，我们向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也许你会说了，这样子捧着圣经来去读，来去赞美神，好像有点很奇怪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不明白赞美神的意义。要知道，将来在天上环绕在宝座前的四活物以及24位长老，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在神的宝座前重复又重复地向神去献上他们的敬拜、尊荣和赞美。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句子 为什么重复又重复地说出来呢？为什么除了这些句子之外，没有什么花样，或者是个人的感言呢？那是因为这样子的赞美是蒙神所喜欢和欣赏的。如果神不喜悦人对他有这样的赞美，圣经不会记下来，也不会要约翰去写下所看见的。约翰若不是有机会来到神的宝座前，亲眼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所受到的赞美，他不会这样写下来。神要约翰进一步认识他所侍奉和敬拜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将来在天上，我们不断听见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赞美的话，而我们也用我们的嘴唇去赞美神的伟大和公义，还有他的圣洁和能力。他是创造者，也是救赎者，他是我们的生命，是供给我们一生的神。我们有神就一无所缺。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用来做，只要赞美他就可以了。我们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神喜欢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尊重他。赞美神是一个很严肃的时刻，也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虽然天上充满着各种赞美的声音，但却是严肃的，因为个人都将他们的赞美归给全能的上帝。启示录的5:1-14，经文这样来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约翰一开始就讲到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那么这很明显的就是神的手，神握着一卷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但是却用漆印给封严了，要等待有资格的人去把它给展开。读启示录，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许多的描述都是写大场面的，不但是场面很大，而且呢声音也很伟大，经常有呼喊的和大声呼叫的声音。那么现在是一位天使，他出来大声宣传，他说：有谁配展开这书卷，配揭开这漆印？可是大声宣传过后，四周是一片死寂，没有回应，因为没有人有这个资格，不论他是人还是天使，没有一个配展开这书卷的。于是约翰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大哭了起来，因为他看见居然没有人具备这个资格。那么后来一位长老上前去安慰约翰， 他说，有一位配展开，他有这个资格，他就是犹大支派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他有这个资格把书卷给展开。那么，这位独一无二有资格的是谁呢？经文这里介绍说，他是羔羊，他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准备要去展开。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羔羊，是被杀而为人赎罪的，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去展开这书卷和揭开七印。那么其他的一切，包括天使，都没有这个资格。请我们留意启示录的四章第八节经文所描述的。经文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耶稣基督这位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升回到天上父神那里，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是有资格去展开这个书卷的。他从天父的右手中拿过这书卷，在还没有展开之前，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开始做一些事情，他们伏伏在羔羊面前，为的是要歌颂赞美这唯一有资格展开这书卷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展开那书卷的呢？那是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所流出的宝血把你和我给买赎回来，归给神。神救赎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都是被他所买回来给神的，这就是他能够展开书卷的原因。然后众天使都大声地称颂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被杀，他受过苦，他流过血，他降为至卑。那么现在天上的各个生灵都同声歌颂和赞美神，四活物也应和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因为神把他升为至高。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两章启示录的经文，都让我们更多认识到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不是从人的角度去观看，而是从神的角度，从天上的角度去观看。神乐意把他自己显示给世人来看，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原因，好让人可以认识神，并且亲近神，跟神建立关系。神不但要人去认识他，神更乐意垂听人的祷告，他爱人，愿意赦免人，洁净人的罪，使人成圣。神要使用我们一生去侍奉他，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神他是配得我们向他全心全意的敬拜和赞美的，因为他是为了我们而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的神。那么我们现在敬拜他，难道不是合宜的？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让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更多的去赞美神，我们透过诵读启示录的四到五章，更多的从其中明白神的心意和神要我们来做的事。神这样的爱着我们，这样的舍命拯救我们，难道不配得我们一生一世对他赞美和称颂吗？我们若是真认识神，我们绝对不会闭口不赞美他的。我们为着羔羊的被杀而赞美他，因为这是神为人所做的最大的事。当主耶稣拿到这个书卷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启示录六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在启示录七章开始，我们看见这位全能的神他充满着愤怒，他要审判全地。从六章开始到十九章为止都是记载这些，神要将他积蓄的愤怒倾倒在不信他的人身上，他要进行全地的审判。但是感谢神， 一切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都不在其中。我不是说我们不会经历一些灾难和试炼，但是像启示录所记载的大灾难，我们是不会在其中的。这也值得我们对神的安排和慈爱给予赞美。那么但愿我们明白神更多之后，就更多伏伏在他的跟前敬拜他赞美他。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启示录的5章9到10节，作为我们对神的赞美。这里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着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下面的第12节经文说，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弟兄姐妹，只要是我们用心去认识神，了解他的心意，我们是不能够不去赞美他。我们必然会禁不住的要去赞美和歌颂他。我们不会再求问些什么，而是更多的去赞美神。我们也不再为着俗世的事情而烦恼，因为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而只有神才是我们人生的核心，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在他面前只有赞美再赞美，是赞美不绝的，因为他的确配得赞美。我们的神实在是值得我们去赞美他的，但是我们却往往认为啊，神该对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时常默想他的伟大跟奇妙，好让我们赞美他的心不致停滞。诗篇89篇5到8节，诗人说，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在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单单的赞美神，唯独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他是我们一生赞美的对象。我们越是认识他，我们的生命就越要反映他的荣美，而赞美神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也使神得到荣耀和满足。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